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在台湾的这座岛上，充满了这么多多元的声音，它同时是非常壮丽的歌曲，可是同时呢，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却也很可能会是引起我们彼此之间的撕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开端。那这种情况常常是一个有心而且他忠诚的爱着台湾的作者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一个困惑，或者是一个他想要解开的结。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领读者是台湾三部曲，分别是《东方之东》《婆娑之道》以及刚出版的这本《梦魂之地》，国家文艺奖的得主平路。平路在暌违了12年之久，重新带来这本书，引起了非常多的回响。那这个回响也同时都在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在这座岛上面总是有一种压抑的，而且好像是刻意被忽略，但是在某些时刻它又被放大的一种，我认为是彼此之间的这些误解所造成的伤痛，这些伤痕要处理这个课题是很困难的，但平路做到了。这本好看的然后感染力非常强的这部《梦魂之地》，他是怎么样在这12年之间酝酿完成的呢？平路你好。
慧慧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本书我已经看了5遍了，在这么短的时间我重看我还是非常感动，因为上一集节目录的《婆娑之道》，即使谈完了之后我还是整个情绪都在这里头，《梦魂之地》更是。你处理的困难的是蒋经国他的晚年，甚至是他去世之前的这一段，这个是很棘手的。那平路是具有胆识的这个侠女，你想要碰触的这个题目来自于怎样子的念头呢？
对岛屿，我们心心念念，而且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心里唯一的参考坐标，我们心里唯一的家园所在就是台湾。然而台湾仍然有一些隐隐然的伤口，或者是还有好像需要招魂才能够化解的一些疼痛，在梦魂之地里面用了一个名词叫幻痛，就是幻痛即使肢体好像已经切开了，已经远了，然而还是感觉到它有时候会牵回来，那总是让我们台湾往前走的时候好像还有往后脱曳的一些力量。那到底是些什么，在梦魂之地小说里就希望能够把它浮现出来，而且希望它是好看的小说，好看最重要，然后在好看当中仿佛读者又不知不觉似乎理解了一些原先不可能会去想要去了解或者不可能碰触的另外的一些跟自己切身没那么关联的一些伤痛，这是写作的初衷。当然对我来讲就像慧慧讲的，确实很难写，写了好多年终于把它写出来，梦魂之地
是，而且跳脱了一个原先的前两本我觉得是在调子上面是比较低的，然而这本呢却以台湾民间的三太子的这个信仰哈，所以当用这样通灵的形式来处理这个题目的时候，它事实上是调子更高一点的，这也使得这本书我觉得形成了一个更有趣味的，这个构想是怎么样发生的？
在酝酿这本书，特别在《东方之东》《婆娑之道》之后，就心里总希望，它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那么第三部 希望它更好看，也希望它能够更全面的看到一些就是脉络事情怎么样形成的。因为小说本来就是要回答说人到底是怎么样变成后来的样子，那我们的岛屿就如果身上还有一些遗痕，那到底这些遗痕意味着什么，就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这个部分。那在酝酿当中有一些时刻，因为日思夜想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专注去想它，有时候好像自己也能够跳高一点点，看到那个若是一盘棋，看到棋局上每一招棋是怎么样一手一手下出来的，就是你偶尔也会，就是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想象，什么人或什么时刻能在一瞬间看到或看穿或看出，就是那个整个棋局的上面的脉络。那对我来讲其实是通灵，就所谓的通灵就是你在一瞬间，在一瞬间好像通透了，也参与了另外一个人甚至他的那个时代他所有经历的事情，就是这是通灵的意思。所以后来就把通灵者、通灵人把他作为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叙述者，也是主人翁，就是这样一位女性的通灵者。当然就是心里希望的，就作者心里希望的是借由这个通灵者也能够在一瞬间，就是让读者在一瞬间好像翻书页一样，很快的、很直接的，然后也非常有参与性的，居然了解了似乎在一瞬间你不可能明白的那许多事、那许多人以及人深刻的心情，就是非常深邃的一些理由，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就非常希望能够通透那个情感的部分。
透过这个女叙述者通灵的人想要达到的是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这个人后来为什么变成这样。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共通点，不管这一位女性通灵者或者是她遇到的另外一个更年轻的这个
身上有灵力的人，
对对的男孩子哦，或者是蒋经国本身，他在临终前他所有的抑郁等等，那都是有一种共同的伤，那个伤是被遗弃，或者是也像是我们说的婆娑之岛的那个被遗物的哈，因为这一位是来自四五年跟父亲过来，一位是大陈岛的这个移民哈，那这样子的一种特征会使得这本书我觉得呈现了更不同的力量，那是什么，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士最近刚出版了台湾三部曲的第三部《梦魂之地》的作者，国家文奖的得主平路。上半段节目他提到了要让这本书好看，其中的一个构想是由一位女通灵师啊，她进入了蒋经国最后临终的时候，从蒋经国的这个经历以及他的伤痛，去连接到他个人自己的伤痛哈。那这个共通的，他们的遭遇都是被遗弃的，这种被遗弃的伤痛。伤痕其实也又连接到三太子的信仰，这个三太子本身，同时这也三太子的信仰之所以在台湾又这么的普遍，平路把这里全部都串联起来了。而我最终想要到达的，想要抵达的是哪里，我觉得这本书充满了高度的温暖，那个细节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我想请平路聊一下。
这位通灵者就是我们的主述者或主人公，他所串起的也是梦魂之地的三个主要的人物， 在小说里是三位太子，就是太子们的故事，某个意义上一个是三太子，当然是哪吒，他的身世我想大家都很明白。那另外一位太子是郑成功，他的父亲郑芝龙，哇，这是叱咤风云，非常了不起，一官一商一道，就是整个亚洲的海域，东南亚的海域曾经都是郑芝龙的王国。所以某个意义上郑成功是一位在父亲阴影下成长而必须要怎么样展现他自己的太子，就是郑成功。那另外一位就是蒋经国，那太子的位置都很困难，就是包括从哪吒开始怎么样能够让父亲觉得没有误填其所生，怎么样让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孩子，应该是每一位太子的困难的地方。那么当然梦魂之地就接着三位太子也叙述台湾的故事。那对我这个作者来讲，小说能够做的其实是一个串接，就是而串接中间可能最直接的是我们心中也都有创痛，有的是从我们自身来的，有的是我们的家族，有的是我们家族的集体记忆等等。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创伤感觉到彼此的创伤，那么这是就是小说能够不知不觉达成的主旨之一。比如在梦魂之地里面，故事的发生地之一是高雄，高雄有个地方是迄今，在小说里特别提到两个地点，一个是大城新村。那为什么提到大城新村？因为大城相关于就是蒋经国他身为太子他必须要保守的一个秘密，也是他终身不能够泄露的，不能够说真话的一个谎言，就是大臣跟那个谎言非常相关。因为大臣岛当年的撤退就从此确定了反攻再也没有希望，就是反攻是一个莫大的，就是统治阶层对于军民对于所有的国人所必须要努力去维护的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对蒋经国来讲当然心里有重量，所以这是大城的意义。在迄今有个大城新村，那代表的其实是这个谎言以及陷入谎言的这些人，某个意义那隐喻的也是台湾所有的人，就是你在谎言之下所接受的真实，以及在谎言之下所陷入的苦痛，包括有时候还必须要为了统治阶层的谎言而付出代价，甚至流血等等。这是迄今的这个地方大城村的故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小说里有提到的，在迄今是淑女庙，现在叫做劳动女性纪念公园，在那里就是特别提到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好多的女性工作者在当年就因为要到加工出口区去上班，要去打卡，因为迟到了会扣钱，那就挤上了一个超载的渡轮，整个就失去了性命。那后来葬在一起就是这个淑女庙。那当然某个意义这个淑女庙所代表的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台湾走过来到今天，就所谓的十大建设，所谓的种种的重要的工程底下所奠基的这些女性工作者，她们当我们主要的叙述者，这位通灵者当她坐在渡轮的上面的时候，她会听到，她会看到一些摇晃的手臂在讲淹水了淹水了，因为她会通灵，所以他看到是当年的景象。这些当时叫女工就他们为了赚必须维持生活的工资，就从此就失去了生命。那这些晃动的手臂在小说里所连接起来的也是另外一群人，就是 包括1949年，就是从中国所渡海来的这一群人，有的也葬身海底，就是对他来讲，就是这些灵感的互通所带来的是希望能够理解，就是到底我们这个岛是怎么样变成后来的这个样子，怎么样形成今天的我们现在眼见的种种的状况。那么当然就借着通灵者的叙述，也多少知道了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背景的人他们各自的不容易，这希望是小说能够不知不觉表达的，就是一种理解，一种和解，而不知不觉或者也能够生出对我们原先不知道的那群人的某些的同理心，或者也是未来往前走的台湾最重要的，最能够让我们更能够平缓的，更能够顺利的往前走的契机所在。
嗯，刚刚平路来电台的时候，我跟他分享了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是关于说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很容易产生内团体跟外团体的这种偏误。这种偏误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为了安全感，而我们其实是在拒绝，而且是刻意的去可能是贬损或者是去排斥对方。而这本书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说，应该说我们很难不去在这本书里面深深的被他们同时也有着这个巨大伤痛的这个灵魂，他们如何的受折磨而不感动。这种感动就是这本小说我认为是最具意义的，而且它能够不停的，我认为它应该要被更多的人看到，而且更多的读者能够把这个感动传达给别人。所以和解的可能也许真的要透过小说的艺术去达成了，那它当然不容易啊，可是作者他都发心了，然后他花了12年把它写出来，当时还告诉我说他不敢写，然后不能写。我认为他不是是一个命运之书，他也不只是和解之书，我认为他是这座岛上面最重要的是时代之书，是安魂之书。我要借这个机会再次的谢谢平路。
谢谢谢谢。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